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还没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你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我们离开你之后，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做不成。所以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离开你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求主你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你那边，把整个时间以下时间都交托在圣手当中，让你做主宰，让你做主权。主啊，我们这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嗯，好。嗯，好的。今天讲洗心革面。我的中文并不是很好，这句话我刚刚学到，就是有一句话说有诸内必行诸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去查了查，然后知道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里面是生病的话，你外面就可以有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症状。好，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里面内心想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言行里面，就是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里面啊，我们的行为上就是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内心所想什么时候，外面有时候会看得到啊。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有一些道理。有时候我们就是内心在在那边想，以为人家看不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瞒不过别人，尤其是身边的人啊，身边我们亲密的人，可能一听就知道我们要在心里在想什么。好，不然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就言行毕露，全部都给我们看到了。上星期徐牧师讲了，就是雅各还有他的哥哥以扫的故事，对吗？就是我们讲以扫，其实他我们知道他心里就是在那边轻视他长子的名分，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不过当他肚子一饿的时候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就是竟然把那个长子的名分拿去换那个一碗红汤那碗红汤竟然比长子的名分更加重要，所以把心里面的那种意念，心里面的心态全部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内心所想的会影响到我们外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必须常常的监察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而且箴言也是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也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心这么重要使徒保罗也意识到内心的重要，所以他在写给提摩太这书信的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和他所牧养的教会说，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首先他是希望他们能够谨守，有一颗温柔敬神的心就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好，我们来看他第一节讲了什么。说第一节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就是奴隶的当以自己主人备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亵渎。这里讲到这里奴隶非常的辛苦，生活每天不只要劳碌的工作，而且还要被主人，有时候要被主人欺负，而且要承担主人的那种主宰和支配，个人的自由等于零。这样的一个制度实在是不好，圣经是否支持这样的制度呢？其实我觉得圣经从来没有支持过奴隶制度，从那里可以看到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在跟奴隶讲话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要是得到从奴隶制度那边跑出来的话赶紧去做。所以可以可见，就是保罗并不是很支持奴隶制度。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教会历史有时候就是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拿来支持，有些就像美国的白人黑人的时候，白人就是很喜欢用这一章经文来支持他们的奴隶制度，还讲你们必须要听你的主人的话。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在滥用圣经，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保罗他很有智慧，他意识到如果要改变一个社会制度的话，不但有属神的那种能力，属神的智慧，而且要看好有恰当的时机。意思是说，如果你太急躁的去推动个性的行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不但会引起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整个社会就哇大大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之下，也可能导致社会人士对教会的那种敌视，使神的名受到亵渎，所以这个万万不可。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保罗在这里不讨论改革制度，不过他却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关注的是怎么样去改革人的心。我想这个是很明智之举，人心一旦改变，我觉得制度会慢慢的逐渐会改变，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聪明的地方，就是智慧的地方，我觉得也是神的神的智慧的一个地方。人不是一朝一夕的就可以改变，制度更加糟糕。好，这里保罗也知道仆人真的是身处在一个非常被人欺负的那种情况之下，那种环境实在是很恶劣的。可是虽然环境非常恶劣，保罗却说你的心境不一定需要因此而充满着抱怨而怨气或是恨恶，不一定会如此。反而他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以德报怨，以善报恶。虽然被欺负这个不得了，可是还是可以尊敬接纳那个快必的主人。保罗这番话不单是可以用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之下，可以说我觉得也是可能可以用在我们现今的那种自由社会之下。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能合理地接纳我们的雇主和我们的上司，不是因为我们要不是因为我们要升职，并不是我们从中得利，并不是我们要拍马屁还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名的那种重视。神的名对我们其实是非常极其重要，宁可自己受苦，我们也不想让我们的神的名声受到破坏，还是神的名声受到侮辱，对吗？我们是基督徒，神的名很重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那种心智，我们心态也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那个地方。当然保罗不是在鼓励我们，人家欺负我们，我们就让任他们来欺负，任意的让他们欺负，当然不是这样这个意思。如果是能够我们能力范围能够改变的事情的话，尽量的去改变。可是就算是能力范围不能改变，算是竭尽所能不能改变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说温柔的人有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造来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可怕的不是地上的那个小老板，而是天上的大老板，更加可怕。被神所造的基督徒，我们的那个伦理道德，我们的伦理超越世上的普通的伦理。被造的那个基督徒，我们的那种对人处事的方式更加必须高过一层。被神所造的我们必须是以温柔待人，因为这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 是这样。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啊，温柔谨慎的一个心是保罗想我们要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小时候我还记得非常的痛恨那一位破坏我们家里的人的那家庭的那个女人呢，你叫她叫妓女，她其实真的是妓女，不过那么我很想一把刀就不是不是各种各刺下去了，真的是痛恨，而且不只是痛恨，是很痛心啊，就是很伤痛。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种恨要恨都不能，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连那个伤害我们最多的那一个人，最大那一个人，我们真的恨不起了。圣灵的工作不可能再恨了，而且有时候还为他祷告说，神啊，拯救他的灵魂吧，就算是大恶不作的人也不希望他们能够沦落在地狱里面。不管如何，这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圣灵的能力是很大的啊，温柔敬神的心。接下来保罗也希望以弗所有一颗敬虔又知足的心。好，这是比较长的一段呢，三节到十节，还是七到十九节。刚才我们读啊，谢谢 Roger 帮我们读这一长段的一个经文哈。这段经文他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就提到一些传异教的那些假教师。如果你看清楚的话，你分析的话，这些假教师其实有几个特点跟我们有一些一样。我觉得看到他们觉得，其实我也有这种缺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无法放下很多东西，抓得很紧，企图把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嘛，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孩子都是好的，我们又来满足自己，还是我们的成就成绩啊等等啊，成功的那些侍奉啊等等，抓得很紧，要满足自己，以为这个满足，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能满足。我们知道看电视你会就满足嘛，越看就越不满足，对，越看就越空虚，越看你就觉得心中那个空洞就越来越大。同样的原理啊，你也追求一些不是很永恒的东西，你心中那种空洞那种洞越挖越深，越开越大啊，是真的是没有益处，也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有时候啊，虽然是好的，好跟他们一样，好，他们呢，他们放下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他说不能放下自己不符合真理的那种主见。放不下，有福音了，可是他们的那种主见还是可能是不主见。在这里其实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是说他们那种主见其实是不健康的。既然你不能够放下那种不健康的主见，他就容不下耶稣那种健康的那种话语啊。这里他们是用医学的名词，健康的话语，使到他们的信仰生活呢就生病了，有毛出了毛病了，生病了。很多时候我讲现代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就是那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说，哎呀，你只要信靠神一切都顺利，一切亨通，你生病吗？信靠神祷告就可以得治得医治，完全没有在一个神的旨意还是等等，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好像是可以神就可以把你的信心可以来控制一下啊等等，这就是成功神学的那一个教导。很多人就很喜欢，又很有吸引力嘛，很受欢迎的，好，是吗？可是当你虽然不是说不对，不是说不只是不完全对哦，所以你把这一个东西一直在抓住这么紧的话，你就容不下更加健康的真理，然后你就使到你的灵命的去出了毛病。所以这是这一点，不能放下一些主见，一些神学观，一些阻挠我们 信仰的那种自然健康信仰的那种啊真理的这些主见啊。第二点，我想是每个人我们都有犯的错误，就是什么不能放下自我啊，自我要一生的努力才能放下，我自己还是在努力的放下自我啊。啊，他们呢也是不能够放下自我，因为不能放下自我，就变成了自高自大，就是多么厉害，懂得太多了，我这个人懂得太多了，哪里需要学习呢？所以就不能够虚心啊受教了，那结果全部都学不到。你既然已经懂了，就学不到了嘛，学不进去了嘛，听不进去了嘛，所以变成一无所知啊。这第四节我们讲的一无所知。自高自大了嘛，太多东西了啊！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的，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以为懂得很多，其实根本就空空的，什么都不懂。第三点，他们就是不能够放下争论的偏爱啊。啊，解释一下，不同意见讨论不同意见是好的啊。我在主日学我是很喜欢，就是很多人在里面讨论共同不同意见，尤其是跟我意见不相同的更加欢迎。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事情太过狭窄了，你说他看到别人的不同的意见，哇突然就哇竟然能够这样看，所以很高兴的哈。所以你如果不同意我的话来跟我讲的话，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欢迎啊。不，这些他不是在讲这些，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争论，这些是他们偏爱，他们喜欢争论。为什么喜欢争论？因为可以借此炫耀啊，借此炫耀自己，懂得好多啊！你看，你讲的不对啊，应该是这样啊，你跟神学观不好啊，就是炫耀自己那种，哇，我比你强啊，这种关系啊，就是不能够放下。结果呢，就接触了五个不好的那种恶果。刚才我们是读过，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的猜疑，全部都出来了。好的争议会有很好的恶果啊，很好的善果。这个不好的争议，反正就很多那种恶果出来了，嫉妒、纷争啊，什么什么啊。第四点就是他们不能够放下贪财。放下贪财，这里讲到他们就是把信仰变成一种谋生的伎俩，使到金钱，而且把金钱变成赚钱的工具。不知道怎么去变成赚钱，金钱竟然能够赚钱，只是不是很理解啊，可能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可能变成自己一个好像是叫做江湖术士啊，中国人讲江湖术士、江湖骗子这样啊，中国人啊。其实他们看到他，我是看到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抓住了很多那种毫无意义的东西不放，导致我们的心中的刚才讲了空虚了、空洞越来越大。所以保罗就给了我们一句很好的良言，他说你要敬虔，不只要敬虔，敬虔而又知足。这一句话，敬虔而又知足，他说就是得大利的途径。六章六节很容易记啊，六章六节，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好，什么是敬虔又得大利知足？什么意思嘛？这个啊，敬虔而又知足，我也是困扰了很久。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当然你解经的时候不能理解的话，看上下文啊，通常到下面就会解释到底是什么是敬虔而又知足。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所以第七节就给我们答案，他说，敬虔能够知足的人，通常都不会把世上的物质和心灵的满足看得太重，他们会知道这些东西是短暂的和虚空的，所以你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这些东西都很短暂的、虚空的啊。所以敬虔知足就是能够看透世上这些东西不是这么重要，只是短暂而已啊。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敬虔和知足呢，也就是说，只要够穿够吃够了啦，不要去强求了，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啊， 以前可能我们今天啊，可以一间屋子可以吃，哎呀，有一辆车可能的啊，车可以啊。所以如果去其他国家的话，没有车也无所谓，大巴士就算了，等等的，啊，只能够知足的那种情况，那种心态啊，就是金钱的，就是我想是可以。另外一个呢，金钱又知足的意识呢，可能是能够意识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一句话是当时代那个非常的流行的一个格言，一个句子。那他的意思，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的话，哎，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言过其实。那实际上是真的吗？全部的恶的之根就是贪财吗？不一定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不一定嘛，不是全部的恶都是用贪财而来的啊。这句话他引用啊，保罗引用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在夸大，用夸大的那种文学啊，贪大的文学来强调，就是说贪财是很严重的，非常的严重的，你不可以不防嘛。啊，就是故意用这样的一句话啊，来就是，哎，你要注意，贪财是何等的严重的意思啊。好，因为他知道，然后接下来就形容了贪财有什么坏处。他说，如果你要财迷心窍的话，你的罪恶就有机可乘，你就会让罪恶有机可乘。你会落入魔鬼的陷阱，还有继续的说，你自己的那种情欲会被捆绑，而且你会不能自拔，最终你会偏离信仰，最终你会被你的心里的那个痛苦好像刺这样的去被折磨，而且你会自食其果，死在其中。你想利己吗？你用金钱来利己，你反而会害己，实在是不值得了。所以千万不要贪财，就是保罗想要讲的，不要贪财，不可以，不要把钱财变成比神更加重要，不要把钱财当成偶像，掌管着你的一生，你真的是会很糟糕，很糟糕的，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他的意思，他就是要用这个来讲这一句话。好，当然这里要澄清一下，不是说有钱一定是犯罪。所以这看十七节，他说如果你是富有的话，你看，保罗也是有，他并不是说有罪，他说不过你是富有的话，不要骄傲，他说不要依靠那些财富，单要依靠，他讲赐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的神，在十七节那边说啊，所以不一定要，你有钱不要紧，不过不要去依靠，不要把他们当成是个保险，依靠神，钱你会失去，你会失去的，神你不会失去，依靠真正不会失去的那个神，而且要善用钱财，就是说你要有富有，有乐意做善心啊，就是十八节那边讲，也有爱心那边那种上面凡爱心上富足，而且用爱心的来慷慨施舍。并不说有钱一定是罪，你要怎么样的使用钱财，才是决定你是不是有罪啊？你是不是让钱财来掌管你呢？做你的主人呢？啊，等等啊，所以他这里也有解释清楚。所以我们讲了大概五点了啊。好，我觉得虽然这里没有讲啊，在这提摩太六章没有讲，我是觉得一个金钱而知足的人，是一个能够说耶稣是我唯一的满足，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的都比不上，只有耶稣我们已经足够满意了，够了，有耶稣其他就算是我失去，我还是非常的满足，这就是金钱知足吧，最主要的啊。好，有一位就是以前教会历史的一个人物叫做 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啊、这个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 Brother Lawrence、啊啊、17世纪的一个人，他在生于法国，然后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长大，受教育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18岁的时候他就去当兵，可是不幸的话他就受了伤，然后把那个 一只腿就、啊、变瘸腿了、啊、所以走路通常都是一拐一拐的。所以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够在一个小长官那边、就是做一个侍从。可是这一项工作他也办得不好，因为为什么？他说自己是一个笨小笨笨手笨脚的人，而且很容易打破东西，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当他37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修道院、啊、就是在加密山的那个修道院。因为他的学历不是很高，所以不能够做修道士，所以只能够用平信徒的身份做修道士的里面的一个工人。他的工作岗位就是在厨房里面做工，就是这样。所以他就4年里面他就在厨房里面干活、啊、里面的厨房，面对厨房的那种肮脏啊、刻薄啊，还有千篇里的工作，他实在是觉得受不了，很痛苦。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非常的处在一个非常的痛苦的当中。可是有一天神就跟他说了，神就使他看见自己的那种自我，神就给他看到他自己的那种自责、自虐、自愁、自苦。被神光照后，哇，他就决定我必须要跳出自我。所以他就决定说，好，从此之后我要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我的一切，我做什么事情不是为我做，我什么事情不管是大大小小就是为了神而做，我不看我的问题，我只看神。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才华，也没有什么美德，也没有什么恩赐，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我说可是我有一颗心，而且我不要保留这 那颗心，我要把这颗心全部的交给神。我不能做很多事情，我笨手笨脚的一起打破东西，可是我能够做一样事情，就一样，从现在到死为止我只做一样，那就是爱神。我只要爱神，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为了爱神，厨房里面做事情爱神，什么行动都是爱神，就算是在地上捡起一根草也是为了爱神。这就是整个生命的改变过后，他就觉得整个的那种世界完全的变观了，突然间喜乐满盈，看到那种，因为你当然如果你的生命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神做的时候，那种喜乐不可理喻的，那种喜乐不可思议的，那种喜乐好像感觉到神与他同在，每时每刻的同在，所以感觉到、啊、这种好像神同在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呼吸这样般的那种自然。而且他整个厨房本来是一个地狱，现在变成一个小天堂，这就是他生命改变的那种秘诀，影响我非常的深啊！就在这样讲，我现在在这里在做什么呢？我是为了我来做呢，还是为了人呢，还是为了神来做？我擦厕所是不是为了人呢，还是为了神来做？就算自己做了最肮脏、最不喜欢做的工作，你是为了神来做的话，感觉上是不一样的，你感觉那种喜乐，那种与神同、神与我们同在的感觉。所以一颗专心爱神的心，一颗独以神为满足的心，是何等的有福气，是何等的有福气。这就是敬虔又知足的心，第二颗心。 最后我们看第三颗，好，就是最后保罗也希望教会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这是从11节到16节，还有20到11节啊，最后一段。好，我们就问，哎，怎么样的保罗怎么样叫我们尊主为大呢？他又给了几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在11节那边看，逃避，哎，逃避好像不是很好哎。不过这里的讲的是逃避罪恶，逃避贪财，逃避异端和逃避自我。有时候抵抗引诱，抵抗诱惑，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碰都碰，逃，他在这边动，逃啊啊！像是如果你是迷电脑的话，电脑在这边逃，啊，这样啊啊，就逃避有时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一个要逃避，一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追求向好的地方追求，向坏的地方逃避，从坏的地方逃，追求。他讲了很多样，追求公义、虔诚、信心、爱心、忍耐，还有刚才我们讲的温柔，追求这些东西，追求做正直的东西，追求向神敬虔，追求信心，追求更加有爱心、忍耐。还有温柔啊，这些追求。第三个动词，打仗。打仗可能让我们联想到战争，这里不是战争，而是运动员的那种战役啊。刚才很多弟兄啊，看那个什么奥林匹克是吧？说谁赢谁啊？说啊，中国女排赢了金牌对吗？嗯，对吧？是吗？好，你看。他们不懂下了多少的功夫才拿到一个金牌，这金牌可是这个金牌是不能够拿进，我死了就不能拿走的、啊、对吗？就我们有另外一个很好的金牌，比这个更加永恒的一个金牌，我们的永生的金牌。他们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拿一个那个不能够带走的那个金牌，我们更加要多花点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好，来争取那个永生的那个金牌。跟这里的讲，就抓住那个永生的金牌，排除万难，坚持不懈，不管怎么样，抓住那个永生，抓住耶稣。好，这就是打仗，这每天都是打仗，打一个美好的仗。好，第四样，做见证。就是说向圣人向这里做美好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向众人承认我是属于主的，我是一个基督徒。看起来好像是容易，有时候不容易。好，有一次就是在一堆的哦，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是我们一群人，然后坐下来，我就很自然的，就是微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就微自然的分享，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是等等。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么你是歧视女性的吗？我想，哎，怎么基督徒会歧视女性吗？这不是跟圣经这样？我就是你看，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反而会被给人家去误会误解，所以有时候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哈？好，有时候更加难，我还好了，还好。可是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方的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有生命危险的。比如公元156年，波利卡波斯加啊，在土耳其好像是，因为他的信仰，他是一个基督徒而被捕。罗马帝国的总督对他说，宣誓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波斯加说不肯，结果总督就下令说把你处死，而且把你烧死。1996年，苏丹，非洲的苏丹，有一些卫兵从火中捡起一个燃烧的木头，对着一个人，他全名我们不透露，就是菲利普说，放弃基督耶稣基督的信仰，否则我就烧死你，不然我就切你， 我欠你烧你知道你成为一个穆斯林为止。腓立比不肯，结果就受尽了折磨。1999年印尼15岁的 Roy Ponto， 这个比较有透露一些全名，被穆斯林的暴徒威胁说，一群的啊，他不知道，突然间就一群的暴徒就涌上他说，放弃你的耶稣，否则我们就把你杀了。 Roy 就是小男孩嘛，就非常的害怕，就全身的发抖，可是他却回答说，我是基督的精兵。结果就用剑把他给杀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在2000多年，耶稣站在罗马总督皮拉多的面前，总督为了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只要说一声不，就可以释放。可是耶稣说，你说的死，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主，所以我们也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危险的时候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愿意这么做吗？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因为他是配得的，他是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不死，住在那里洁净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人也不能看见他的那种主。所以愿我们的永远 愿荣耀和永恒的全能都归给他。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求你让我们能有一颗温柔敬神的心，一颗敬虔又知足的心，一颗尊主伟大的心。求主你洗心革面的改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渐渐的活出你的样式来，使我们在主耶稣显现的日子毫无沾污，无可指责，好让人的名得以尊为圣。愿荣耀尊贵和权力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